Duende.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时间是晚上的11:36，再次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今年的10月17日，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走完了他100岁的人生旅程。离开之后，我们会看到从各种媒体当中很多怀念巴老的文字。确实巴金的去世让人感到非常难过，而巴金先生是人们心目当中的一位文坛泰斗，也是非常值得敬重的一位作家前辈。巴老先生的一些作品，像《家春秋》还有《物语殿》，对我们的文学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而在今天我们《似水流年》的最后一个环节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来自巴金先生的文字。他写的是关于他的小时候，叫做《我的幼年》。
一句古老的话说，流水不因时而阻，友谊不因远而疏。
一句新潮的话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生命中有多少曾经拥有并珍藏于内心深处的故事？
在今夜，让我们一起倾听每一个美丽的故事，每一首属于昨天的歌。往日情怀，往日歌。
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有将近20个的长辈，有30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40-50个男女仆人，而我从小就爱和仆人在一起，我是在仆人中间长大的。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我常常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最先在我的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亲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在那时候，一所公馆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爱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 我愿意擦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然而，死在我的面前走过了。我的母亲闭着眼睛，让人家把它封在棺材里。从此，我的生活里缺少了一种东西。父亲的房间突然变得空阔了。我常常在几间屋子里跑进跑出，喊着“妈”这个亲爱的字眼儿。我的声音白白的被寂寞吞噬了。墙壁上母亲的照片，看也不看我一眼。死第一次在我的心上投下了阴影，我开始似懂非懂地了解恐怖和悲痛的意义了。我渐渐变成了一个爱思想的孩子，但孩子的心究竟容易忘记，我不会整天垂泪，我依旧带笑带吵的过日子。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它要飞，要飞，只想飞到广阔的天空里去。幼稚的眼睛常常看不清楚，小鸟怀着热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飞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铁丝网落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却被人关在一个铁丝笼里。家庭如今换上了一个面目，它就是阻碍我飞翔的囚笼。然而孩子的心是不怕碰壁的，他不知道绝望，不知道困难，一次被失败的事情还要接二连三的重做。铁丝的坚硬并不能毁灭小鸟的雄心，经过几次的破壁以后，连安静的孩子也知道反抗了。在狭小的马房里，我躺在那些病弱的轿夫的烟灯旁边，听他们讲述悲痛的经历，或者在寒冷的门房里，傍着暗淡的清油灯光，听衰老的仆人绝望地倾诉他们的胸怀。那些没有希望，只是忍受苦刑般的生活着的人的故事，在我的心上投下了第二个阴影。而且我的眼睛还看得见周围的一切。一个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做了乞丐。每逢过年过节，偷偷地跑回来，躲在公馆门前石狮子旁边，等着机会央求一个从前的同事向旧主人讨一点赏钱。后来终于冻死在街头。老仆人袁成在外面烟馆里被警察接连捉去两次，关了几天才放出来。另一个老仆人病死在门房里，我看见他瘦得像一捆柴的身子躺在大门外石板上，盖着一张破席子。一个老教夫出去在学对面一个亲戚的家里做看门人，因为别人硬说他偷东西，便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用了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当这一切在我的眼前发生的时候，我含着眼泪，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并且帮助他们的人。反抗的思想鼓舞着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鸟，用力往上面飞，要冲破那个铁丝网。但铁丝网并不是软弱的翅膀所能够冲破的，碰壁的次数更多了。这期间我失掉了我第二个爱我的人，我的父亲。 悲痛我的不能补偿的损失，但是我的生活是我没有时间专为个人的损失悲哀了，因为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仇恨的倾轧和斗争掀开平静的表面爆发了，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然而我站在旁边不能够帮助他们，同时在我的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威权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憎恨的苗于是在我的心上生根发芽了，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年轻的灵魂是不能相信上天和命运的，我开始觉得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点，但是别人并不了解我，我只有在书本上去找寻朋友。在这种环境中，我的大哥渐渐地现出了疯狂的倾向。我的房间离大厅很近，在静静的夜晚，大厅里的任何微弱的声音我都可以听见。大厅里放着五六乘轿子，其中有一乘是大哥的，这些时候大哥常常一个人深夜跑到大厅上，坐到他的轿子里面去，用什么东西打碎轿帘上的玻璃。我因为读书睡得比较晚，这类声音我都不会错过，我一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我的心就因为痛苦和愤怒痛起来了，我不能够再把心关在书上，我绝望地拿起笔，在纸上涂写一些愤怒的字眼，或者捏紧拳头在桌上捶。后来我得到了一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他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15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一页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了泪又笑。那本书后面复印着一些警句，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从这时候开始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但是不久我就不能以闭门读禁书为满足了，我需要活动来发散我的热情，需要事实来证实我的理想，我想做点事情，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样的开头去做，没有人引导我。我反复地翻阅那本小册子，译者的名字是真民，书上又没有出版者的地址，不过给我这本小册子的人告诉我可以写信到上海新青年社去打听，我把新青年社的地址抄了下来，晚上我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站立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新青年的编者写信，这是我一生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信发出去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着机会来牺牲自己，来消耗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终没有来，我 我并不抱怨别人，我想或者是我还不配做这种事情，然而我的心并不曾死掉。我看见上海报纸上载有赠送夜未央的广告，便寄了邮票过去。在我的记忆还不曾淡去时，书来了，是一个剧本。我形容不出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激动，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的事业。大概在两个月之后，我读到了一本本地出版的《半月》。在那上面，我看见一篇试射的旨趣和组织大纲，这是转载的文章。那意见和组织正是我朝夕所梦想的。我读完了它，心跳得很厉害。我无论如何不能够安静下去，两种冲突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争斗了一些时候。到夜深的时候，我听见大哥的脚步声在大厅里响了。我不能自主地取出信纸摊在桌上，一面听着玻璃打碎的声音，一面写着愿意加入试射的信给那个半月的编辑，要求他做我的介绍人。信是第二天发出去的，第三天回信就来了。一个姓张的编辑亲自送了回信过来，他约我在一个指定的时间到他的家里去谈话。我毫不迟疑地去了，在那里我会见了三四个青年，他们谈话的态度和我家里的人完全不同，他们充满了热情、信仰和牺牲的决心。我把我的胸怀、我的痛苦、我的渴望完全吐露给他们，作为回答，他们给我友情，给我信任，给我勇气，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知己、一个朋友。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试射是重庆的团体，但是他们也想在这里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他们答应将来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和他们一起工作。我告辞的时候，他们送给我几本试射出版的宣传册子，并且写了信介绍我给那边的负责人通信。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也许不会是这么简单，这个时候人对人也许不会那么轻易的相信，然而在当时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这个小小的客厅简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里的两个小时的谈话照彻了我的灵魂。我好像一只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昂扬，我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里。就在这天的夜里，我怀着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给诗社的负责人写了封信。我的生活方式渐渐地改变了，我和那几个青年结了亲密的友谊，我做了那个半月刊的同仁，后来也做了编辑。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军社，我自称为安纳奇主义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团体成立以后就来了工作，我们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都是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也开秘密会议，时间是在夜里，地点总是在僻静的街道。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但大家都是怀着严肃而紧张的心情赴会的。每次我一个人或者是和一个朋友故意东弯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许多路，听见了单调的狗叫和树叶的飘动声，以后走到作为会议地点的朋友的家，看见那些紧张的亲切的面孔，我们相对微微的一笑，那时候我的心真的要从口腔里跳了出来，我感动得几乎不觉得自己的存在了。友情和信仰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开出了花朵。我就是这样的开始了我的社会生活的。从那时候起，我就把我的幼年深深地埋葬了。
感觉像在流浪，带着一本年少轻狂，寻找一个娃的天堂，爱看你单纯的模样，虽然这里流行说谎，就算城市容易受伤，只要真心就不一样，我相信我自己，别笑我才十七，不懂该怎么戴面具，别说我三十七还想要和世界玩并不游戏，我追着阳光，我享受成长，无所谓的坎坷现实和理想，我追着阳光，我享受成长，面对更多明天，总带着热烈的眼光，喜欢独自追赶阳光，偶尔感觉像在流浪，带着一本年少轻狂，寻找一个娃的天堂，我相信我自己，这里流行说谎，就算城市容易受伤，只要真心就不一样，我相信我自己，别笑我才十七，不懂该怎么戴面具，别说我三十七还想要和世界玩拼图游戏，我追着阳光，我享受成长，无所谓的坎坷现实和理想，我追着阳光，我享受成长，面对更多明天，总带着热烈的眼光，喜欢独自追赶阳光，
带着一份年少轻狂，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堂。听到的是来自林志颖的这首《追逐阳光的少年》。那刚刚我们最后所分享的这个故事是来自巴金先生，他在1936年的作品写的是他的小时候，感觉上歌词写的就像是当年的巴老那样的一个追逐阳光、追求一种新生活的少年。那我想从他的这些文字当中，我们不难体会得到他后来的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所想写的那种想冲过那种大家庭的牢笼的那种新青年的形象。有的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再有时间翻一翻巴老的作品，品味一下他的文字。好，差不多到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了，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依然和你相约似水流年。
新世纪，新电信，新形象。
中国电信全力提升您的价值，
用户至上，用。